上回书就给您讲的宁采臣在金华府找住处啊，没找着，不是说没有，按现在来说三星级五星级的酒店那有，敞大门呢宁采臣住不起啊。如果说他父亲在世，他的妻子不病，这还说得起，现在的采臣说不起了，心疼钱呢，那怎么办呢？问了一个老者，老者说呀，你奔东边走，那儿有一座庙，外来的呢这些个人有时候啊就在那借宿，给和尚啊几个铜板啊就可以。采臣一听挺高兴，紧走了几里地，就见前面黑压压的松树林子，进了这个树林子，透过这个树缝，果然就见前面有一座呀大的寺院，一晃啊可就走到跟前了。采臣走到跟前了，可就放慢了脚步了。为什么呢？佛门净地，要是冒冒失失慌里慌张闯进去，回头你惊了禅座，这就算自己啊枉读诗书了。他毕竟是个有文化之人，所以说啊老远老远的这叫轻步慢行。可是他越往前走啊，他越感觉到不对劲儿。说怎么呢？这个功夫啊正是啊晨昏诵经的时候，可是细耳摘听，不但没听见有人念经，就说那个笙管包括那个木了鱼子之声一概没有啊。你说老和尚可以说你不吹笙啊，没有这个乐器，不是到了法定的这个做法事的时候，但是敲那墨鱼子您不得有吗？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您不得敲那个吗？连这都没有。到了这日，采臣仔细观瞧，远远的望见这个庙门大开，可是啊就没见一个人出入，他这心中纳闷啊，连忙的跑上几步来再切近，这才看清楚，哎呦，感情啊是一座荒废的古庙。宁采臣一看心里话说，哎呦，这么一座大庙挺好的，怎么如此败落到这么个地步，破破烂烂的啊。但只见高大的牌坊已然啊石倒柱歪，那庙门上那金漆啊都脱落了，歪歪扭扭的。宁采臣来在庙里头，但只见正殿那屋顶那斗拱飞檐呢已然啊塌下来一个角了，遍地青苔蒿草莫稀，这宁采臣趟着这个蒿草迈进了正殿，噗，把这宁采臣啊吓得一哆嗦。什么呀？把这殿里面窜出来呀、啊、一群鸟，也没看见到底是什么鸟。接着就听见一阵喳啦乱响啊，可把这宁采臣吓了一跳。冲着这个响声一瞧，哎呦呵，把这心呐、啊、略微的放下来点了。原来啊，就是这大殿呢上面它有那个朱顶的隔板吧，它年久啊失修了，再加上这些个飞禽呢、啊、这么一多，这么一咬，当年的雨水啊再这么一打，再这么一个腐蚀，都已然啊耷拉在半空了，让那飞鸟一撞啊发出来啊这种啊渗人的声音。宁采臣龙眼神适应适应这殿里面的这个黑暗的之处，因为什么呢？这里头挺黑的了，外面啊太阳啊快落山了，他这殿里头也没点上灯，所以说啊就已然啊黑下来了。龙眼神一瞧这佛像，心话说这塑的谁呀、啊，再一瞧，哦，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感情这观世音菩萨自己啊都保不住自己了，怎么的？金身呢已然呢破碎了半边了。这个佛爷的印堂上啊本来啊嵌着一颗大珠子，过去来说呀，这个大一点的寺庙那些个佛像啊都讲究这个印堂上啊基本上来一颗大东珠，有的那个珠子大的跟那个鹌鹑蛋大小仿佛， 有的那个金身里面啊，还得啊，比方说藏上金元宝，代表着呀、佛爷的心肝。可是啊，真有这盗贼黑了心了，把这些个东西啊全给偷走了。到这阵这印堂啊，那颗珠子让人家都给抠了去了。如今晚上啊，剩下一个黑洞洞。再一看，这位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满面带灰，全身脱筋，被这东横西斜的蜘蛛网上缠下绕。哎呦，这哪是佛爷，没个佛爷样了。这宁采臣看到这儿，心里叫了声苦，心里话说，嗨，连佛爷自己都保不住了。毕竟来说，那年迷信呢，甭管怎么说，这也是观世音呢。采臣这阵儿啊，站在这佛像跟前闭目祷告一番，然后啊转过身来，够奔啊二三层殿。打这大殿出来，往后边走，趟着这个荒草，看了看二三层殿呢，越看这心跳越不安。哎呀，这哪是庙啊，兽群聚居，满目凄凉。哎，还算不错，到第三层殿呢，采臣一瞧啊，这个房子还算整齐，两旁啊似乎啊还有和尚啊住的那个屋子，那个屋门呢都是虚掩着的，那个窗棂子上呢，不过呢也有灰尘，这个灰尘呢还挺厚的。突然一阵风来，这个宁采臣就觉得脊梁沟啊发凉，他扭头一看，他这一扭头站在了是第三层殿，他这扭头啊往南边看呢，过去来讲都讲究坐北朝南的寺院，正好看见大殿的东侧啊有个大水池子，那个池塘里面啊野莲开花，绿叶参差，池边呢翠竹丛生，随风飘摇。哎，宁采臣一看还行，能显出来啊有这么一点生气儿。采臣这阵想是什么呢？坏了，这哪是人住的地方？不成啊，老者告诉我，让我在这儿找个和尚住一宿，看这荒凉之样，这玩意儿还真不成。不成啊，我回城里啊救他去吧，省得在这儿回头出了事儿。可是他抬头一看看这天，那阵没有手表啊，只可看看太阳，这阵儿啊太阳已然西沉，再想赶回去已然呢就来不及了。得了，自己啊劝自己，反正啊有庙啊他就得有僧，说个白话，他不得有个和尚吗？我呀跟这儿好歹的临时的住着，做个伴儿这就行了，救活吧，怎么办呢？想到这儿，他咳嗽一声，师傅，师傅，师傅，叫了好几声，叫了好几声师傅，没人搭茬。
哦，宁采臣一琢磨，大概是没听见。我呀，再叫叫。
到了这一阵，他憋足了力气，大大的叫了一声：“师傅！”
这师傅啊没喊来，可能啊把那猪八戒要喊来了。
就在这一阵，只听得呀，那身后冷声冷气的，有人就问：“我你找谁呀？”
好，真不错，猪八戒来了。
哪是猪八戒？就在这寂静之中，有人一说话，把这宁采臣啊吓了一身的鸡皮疙瘩。他噌的一下子连蹦啊，再转身，转过身形一看呢，站着一条大汉，已然呢站在自己的身后了。这个采臣上下把这人打量一番，就见此人年纪啊得在30上下，重眉毛，大眼睛，头戴软巾，身穿一身啊靠青色的长衫，看样子像一位赶考的书生。采臣见这人他没有恶意，赶忙的一抱拳，哦，这位仁兄，人家上下一打量，赶忙啊就搭了话了，听仁兄呼喊，你有什么事儿吗？哦，请问仁兄，您是不是就住在这儿？
啊，不错，我就在此借住。 来人用手啊一指啊，旁边啊有一间啊锁着的小屋，这是啊靠东边。彩臣赶忙就说啊，这位仁兄，小弟呢我来金华办事，正好赶上科考，城里住店困难，见这儿有一所庙宇空房不少，想借住几天，不知仁兄以为如何？
哦，
人家哦了一声，人家就对啊彩臣就说了，仁兄啊，这庙里啊已然没有当家的了，我啊也是在此居住，也算借居吧，如果你不嫌脏，那你就住下吧，咱们呢做个邻居，没事啊说个闲话也可以啊，解解闷儿。我说说了半天了，我还没问这位仁兄你贵姓。哎呀，小弟我姓宁，草字彩臣，敢问仁兄尊姓大名？
哦，
宁先生，我呀姓燕，叫燕赤霞，您呢就住我隔壁如何呀？人这位燕先生燕赤霞呀，问他您住我隔壁怎么样啊？说着这燕赤霞呀就推开了隔壁的房门。这个宁采臣往屋里一瞧，屋内空空荡荡，尘土老厚，不过呢前后墙啊都有扇窗户，这个窗棂子呢是石头砌的，看样子当初这个庙盖的可真够讲究，不过现在是破落了。正跟着琢磨呢，那姓燕的已然呢替他找了一卷子草帘子跟一领席，往这地上啊一铺，接着呢又替彩臣呢搬来了几块砖，垒起了什么呀桌子跟凳子。人家这一通忙活，宁采臣就在这个邻居燕先生的帮助下，好歹的打扫了一下屋子，刚刚的安排这个停当，又见这燕赤霞呀拿着一个大瓦罐子沏了这一瓦罐子茶，有那么两个粗瓷的碗放在门口，招呼啊宁采臣啊过来啊一块喝茶聊天。这个采臣一见这个燕赤霞这个人挺实诚的，一想行，我摊上一个好邻居，在家呀千般好，出门一时难，这样来说摊上一个同路之人也算我宁采臣啊有福气。自己啊赶忙的就把那干粮掏出来了，他晚饭还没吃呢，这样就这茶水可就吃这个干粮，跟这燕赤霞呀聊着这个天儿，俩人就在这石台阶之前蓬蒿中间席地而坐，边吃边喝边聊天。这个燕赤霞呢就问了问宁采臣沿路之上的一些个奇闻呐、啊，一些个事情，宁采臣呢就说了一些个城里头找房的苦衷。俩人呢年岁相仿，宁采臣呢比这燕赤霞小，可是啊越说啊越投机，说着这个话这个月亮可就升起来了。只听这个燕赤霞就问不知宁兄你到金华城有何贵干呢？宁采臣一听就把这来意啊也没瞒着如实的说明。燕赤霞一听啊哈哈大笑，这个人啊挺爽快，哎呀，我以为啊你宁兄是应试赶考的呢。宁采臣一听一低头啊微微的一摇头，苦笑了一丝，哎，燕兄家运不旺，又多有牵累，求取功名谈何容易，请问燕先生您到这里干什么呀？燕赤霞笑了笑，哈哈哈，不瞒仁兄啊，我是管了点小事儿。人家没正面回答，就告诉你我管了点小事儿。说着这个赶忙的就给他续上这个茶水。这个宁采臣就不能再问了，人家不回答你你还怎么说呀？喝了会儿水，人家就收拾啊茶具，说了一声宁先生失陪失陪，我得早早安歇。这个也没用宁采臣再说什么话，这位啊燕赤霞燕先生自己回屋啊插上门睡觉去了。 说宁采臣坐在这儿看燕赤霞这个行动言谈举止啊，略微的有点啊怪异，好像啊这位燕先生有点怪癖，但是萍水相逢也就不能多想他了，你再想这个有什么呀，你跟人家不认识。正这么功夫啊，一阵清风啊吹来，宁采臣呢、啊、让这清风一打呀，打了个机灵，这才想起来，坏了，这院里头就我一个人呢、啊。他抬眼望了望院子，遍地的银月清辉，看一看那一层层破旧的大殿，好像是一个个怪兽蹲着，这玩意儿还真有点瘆人。他身后不觉得冒了一股子凉气，赶忙啊就进了自己的屋了。这玩意儿也难怪，因为什么呢，您看咱们说书啊不觉得什么，咱们有时候旅游去参观参观这个古庙啊禅堂啊，到大山里面，嚯，一看山连山，山靠山，山挨山啊，山里面有座清静的寺院，呵，这个羡慕啊，哎呀，这个空气这个好啊，这个环境这个好啊。如果说退了休，咱们往这一住，哎呀，世外桃源。您话是这么说，真哥的禅堂古庙，就这个要把您一个人搁那儿，您说我叫王大胆儿，我叫刘大能耐，您甭说大胆大能耐，反正您也够呛，我也够呛。书归正传，咱们再说这宁采臣回了屋里头，他也没啊插上这个门，倒头便睡，也没床，不就是草帘子上面铺一领席吗？他倒头便睡，话是这么说，但是翻来覆去的也是睡不着，想什么？想这个世道的艰难，不由得惦记起来啊自己啊年迈的老娘跟这重病啊在床的妻子，想想目前自己的这个处境，不由得呀一闭眼啊，眼前啊又晃荡开了，晃荡谁啊？燕赤霞的影子。他这心里头打转儿，心里话说这人干什么呢？看他那个穿装打扮像个武举人，听他那个言谈话语又透着点文雅，哎呀，这个人这玩意儿我还真猜不透啊。嗯，猜不透。这个宁采臣正跟这儿胡思乱想，猛然间就听见那个后窗户的外面仿佛啊有人说话，并且啊还是女人的声音。他心里话想，这房子后头还有人家，不由得可就起了身了。他站起来之后，他这会儿不有这个砖头吗，哎，拿那个砖头啊垫着这个脚，扒着这个后窗户啊往外观瞧，借着月亮光一看，哎呦，可不是吗，但只见银月之下墙外边有一座小院，这个小院挺格的，院子里头有一棵大树，这个树底下还有块大石头，这个石头上呢坐着一个老婆，这个年龄啊在60多岁，60得出了头了，头发眼就白了，旁边呢站着一个40多岁的妇人，双手啊插着腰，看样子挺生气。宁采臣一看这个，心里话说，这是干嘛的？婆媳俩跟着乘凉。可就在这阵儿啊，就听见那个中年妇人啊可就说了，姥姥，哎，天可不早了，这死丫头怎么还不来呀？就看见这个花白头发的老婆啊可就说了话了，嗯，说的是，要是往常啊这个时候早来了。那个中年的妇人呢接茬又说，哼，甭问，一定是这死丫头啊，嘿，这又啊耍赖耍皮，嘿，您可不能惯着她，我告诉您，这丫头啊是越哄越坏，这回啊怎么治你也得给她点厉害。这阵啊又听那婆子说，这丫头啊我跟你说心眼灵，脾气倔，光打光骂呀不成， 我跟你讲，你得拢着他这心。他们这么一说，宁采臣可不知道他们俩说的这个丫头，就说刚才当骂街死丫头是谁，他可不知道。宁采臣想，也许是老太太的孙女。
人这家里头是闹家务，嗨，我看这干嘛呀，我赶紧睡觉吧，明天呢我还得办正经事儿呢。
所以说啊，他想下来啊，不看了。这么会儿的功夫，就见从那大树的后头啊走过来一个姑娘。只见这个姑娘梳着个爪髻，身段呢挺苗条的，走起路来啊脚步很轻，几乎啊就没声音。慢慢的走到这个老婆的跟前，行了一个万福。姥姥，您是不是又说我呢？哎呦，你这孩子吓了我一跳，可不正说你了吗？你姐姐说你长得好看，就跟那画的美人啊差不多，就跟那电影明星一样。
那年有电影明星吗？
反正甭管怎么说呀，这老婆呀是夸奖这个姑娘。我说姑娘啊，今儿个你怎么来晚了？没等的这个姑娘啊回答，那个中年妇人啊可就发了脾气了。哎，我说死丫头，我告诉你啊，别给你脸呢，你不要脸。我问你，昨天让你办的事儿你办了没？这姑娘一听这话，这个面色有点为难，脸呢可就红了，这说话呢可就有点结结巴巴的。我还没去呢。你什么呀，你什么呀？好啊，你个死丫头啊，我的话你不听了，姥姥的话你也不听了啊，怎么着要疯了你了啊？你现在就给我办去，我可告诉你，今儿个你不把这事儿办成了，不把这东西送来，看我不撕了你的皮。怎么着，给脸不要脸了啊？我告诉你，你立马就给我办。听到这儿，宁采臣有点犯糊涂，说怎么犯糊涂？宁采臣对他们这个辈分他有点弄不清楚，但是啊他知道一点，可能啊这娘几个在为家务事吵嘴。听了一会儿啊，一琢磨，得了，我别听了。说怎么这是听呢？他扒着这个窗户，他看不切真，这会儿没有梯子，也就啊能看见一个影影绰绰的，尤其在院里他也没点灯，就是借着这个月亮地儿，他抻着脖子怪难受的。心话说啊，我别听这个，我听这个嘛，一帮老娘们打家务，干脆我睡觉吧。这么着他回到席子上又躺下了。大约过了一顿饭的这么个功夫，正当宁采臣迷迷糊糊似睡非睡的时候，猛然间就听这院里头刮起了一阵大风啊，宁采臣不由得浑身激灵灵打了一个冷战。就在这时，就听见那门轴吱扭一声，宁采臣这心咯噔一下子暗叫不好。